掀开经本197面，197面倒数第三行幕后这一句看起，略章者言不敬意，故云略也。那么这是上一次讲的这一个小段落，解释文字薄弱。我们继续往下面看，六种成就分合二科者，在苏超里面呢，这个六种成就它分作六科，分得详细啊，在这个有一些经本就分六科啊。那么莲池大师在此地呢，他分得简单，他把前面呢五种成就合成一科，那么把众成就呢，那么单列一科啊，就分成两科。这种开合，开就是展开啊，合就是归纳，在佛经里面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。那么此地他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例如五蕴六根，褐色开心，褐心开色，随其所宜无定法也。那么这是举例说，佛在经典里面以及古德了注解啊，这种例子非常之多，诸位将来都能够看得到。五蕴呢，是讲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五种啊，这五种法。那么合起来呢，你比如说合色啊，开心，这个色呢，就只说一个，他把一切色法归纳一个。把这个心法呢展开说四个啊，受想行识都是心法啊，这个就是合色开心啊。那么六根呢，它就是合心开色啊，六根里面的眼根啊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啊、意根，眼耳鼻舌身呢，都是色，只有一根呢是心，啊，它一根呢说一个，啊，心法说一个，色法呢说五个，啊，这个就讲的是，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归纳，啊，这个开呢，我们现在讲的演绎，啊，就是展开，啊，所以这个说法了，说在讲是。没有一定的啊，但是说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啊，为什么佛有的时候说五蕴，有的时候说六根呢，或者六识呢，那个对象不一样。如果对方对于色法迷得很深啊，对心法呢迷得比较浅，那么迷得深的就要细数，迷得浅的嘛，就略说就可以了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心法说的多啊，像五蕴一定对于迷心的人呢，迷心迷得重的人对他说的啊。那么说 六根呢，或者说六根呢，这都是比色迷的重一点的啊，就是这个色相，这个色相上迷的重啊，对他说的。如果色心通通迷的重呢，那么佛就讲啊，这个十二处或者讲十八界啊，十八界里面，那么这个色法呢，就讲了很多了啊，就讲了十一种。六根是色法，六识里面除了意识之外，那这个六尘呢？六尘是六个色法啊。六根呢，除了一根是心法之外，其实五个是色法啊。六加五啊，就十一个啊。色法呢，就讲到十一个啊。那么六识啊，是心法。再加上个一根，所以心法讲七个，色法讲十一个，这就是十八界。对于色心呢，都迷得深的人，啊，佛就这样的说法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佛是无有定法可说，只看对方的需要，啊，都是为众生而说的，啊，佛自己是在讲是。无法可说啊。那么这是这个佛起说说法古德了这个注经的一个原则啊。我们再翻过来看啊，佛是的。这一句是解释佛是我难故啊，解释这一句就是六种程度六种成就的这个续分的嘱咐。佛涅槃时是我难也，一切经处皆云如是我闻，亦是佛在某国某地啊，盖是尊佛以赤故啊。这是这个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啊，说过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，我难还像一般凡夫一样啊，心里面非常难过。摩罗罗陀叫他向佛请教啊，请教了四桩事情。那么当中啊，就有这个一切经处啊，应该要怎样安离啊？那么佛就叫他，一切经的前面呢，都要加如是我闻一时啊，佛在什么地方与哪些人在一起来加这个。讲这些句。那么因此这个通序就是尊佛的仪式啊，遵照佛的这个仪教来做的。断仪者是我难即皆是重其三仪，第一个仪佛重启，就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啊。第二个呢，以我难成佛；第三呢，以他方佛来。净月如是我闻，三以顿释。啊，这个是这意思，前面都讲过，此地有了我们念念就行了。啊，其真者曰：我闻呢，这非意见啊，不是我难自己的意思啊，完全是。佛所说的啊，大家就没有争执了啊。见邪者曰：如是啊，得以外道阿由啊，印度啊外道的经典前面有这个符号，就是阿由啊。阿是无，由是有啊，换句话说，或有或无 啊，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句子啊。那么佛经呢，跟他们这个不一样，开端不相同啊。说如佛地论云，如是之法了，我昔曾闻啊，亦必增减一时一分过失，以系尊意。那么这个例子举得很好，莫难积极佛的遗教，完全呢是把佛当年所说的重复说一遍啊。他说的好处就是不增不减啊，不增不减，与佛当年所讲的一样啊。那么当时与会的，就是同时参加集结的，有500阿罗汉，没有一个人呢提出反对的意见，这才能够记录下来啊，绝不是像这个我们现代呀，是会议只要多数通过就可以了啊。这个集结经的时候不是如此，有一个人反对，这一句话就不能记下去。就是参加的这个500阿罗汉，大家听了都点头，没错，佛是这么说的，我听说过啊。如果说有一个人提出来，我呢，你这个这一句我没有听佛说过，这就不能记录下来啊。由此可知，当年集结经典呢态度非常的精明啊，这是因为要取信于后代啊，后代人对这经典的尊重啊，才相信啊。那么这个呢也是习尊论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经典流通啊，大家都没有异议。这个底下呢就分开来研究了啊，一句一句来探讨啊。如是者，信成就也啊，这个六种成就啊，它是属于信成就。如智论中说，这个抄里面呢引用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呢有一本宣，龙树菩萨要的，是龙树菩萨著作的。这一部论呢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我们通常称它叫大般若经啊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一共有30卷啊，有30卷。那么龙树菩萨做的这个注解有多少呢？在原来的梵文本呢是1000卷、啊、1000卷的这个注解解释这个30卷的经文，解释的非常的详细啊，就是如是我闻这4个字啊，在智度论里大概是好像是4卷啊，从3卷半到4卷这样就解释这4个字啊。我最初啊这个读经的时候看大智度论，哦，才真是觉得这个佛经啊这个意味啊无有穷尽的，4个字居然解释就是将近4卷经文。那么这个论呢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来啊，带回来翻译，因为中国人呢喜欢简单，如果1000卷翻译出来恐怕没人看的，一看那么多就不要看了，因此啊他就把它浓缩了，翻成100卷啊，换句话说是1/10。那么怎么个方法呢？前面这个第一分呢 是完全到原来的论点呢翻过来的，一共翻了34卷，粗分啊，后面呢每一分呢都翻大意啊，都翻大意提要了，就不是完全的。所以你要看龙树菩萨原来的那个注解，就是前面34卷呢，那是粗分的注解啊。我们过去讲大智多论呢，就讲了这些部分啊。那么从第二分以后啊，我们都没有讲了啊，只讲了个粗分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佛经的注疏要详细的注解，那真的就一曲说不尽啊，一曲说不尽的。那么这是引用啊，这个《大智度论》啊里面几句话来说的啊。那最重要的几句话就是新成就，又二字不为二义，有多种解释啊。那么像起心论里面解释的最这个智度论讲的最详细的，若以宗简定啊，这个以宗简定呢，宗就是本宗啊，因为一句经文意思很多啊。那么我们修学哪一个宗，有哪一个宗派的讲法啊，这样啊，我们对于许多种注解的取舍就有了一个标准了啊。同样如是我闻，给诸位说，禅宗有禅宗的讲法啊，禅宗跟净土宗讲法完全不相同啊，可以说是背道而驰。因此不明了的呢，看到这个注解两个人讲法完全不相同啊，互相抵触，互相矛盾，其实不然，就是各宗有各宗的他修行的方法啊，所以他讲的意思不相同。越定越当中啊，这一心不乱越如，唯此无非越是。这个当中就是我们净土宗，我们念佛的啊。本宗讲法呢，那这两句话了，那是简简单单啊，明明白白，把这个如是两个字啊说得清清楚楚的啊。一心不乱呢，这是说啊，唯此无非啊，这个决定不错，这就是是嘛啊。这你看取我们这个经文里头的意思啊，实在讲一部弥陀经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一心不乱啊，心不颠倒，就这两句话啊。我们学佛要想在一生当中有决定性的成就，你遵守这两句啊就行了。这个两句啊，要把它学到真正的能跟自己的思想、行为、生活打成一片才行啊。如果说我念佛的时候一心不乱，我不念就乱了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没有用处啊。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通通要一心不乱啊，要心不颠倒啊。那么你这样子你念佛才算是功夫成就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人这个往生的时候欲知实质啊，没有病苦说走就走了啊，他有什么本事呢 啊，其实说穿了，就是把这一个字应用在生活当中，他就成功。啊，所以说真正修净土，修净土修心净，心净则土净啊，一心不乱呢，心就清净了嘛。啊，心不清净呢，决定做不到一心不乱。啊，用什么方法修到一心不乱呢？就用这个念佛的方法。啊，所以这一宗啊，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啊，人人都能做得到。啊，道一心不乱，什么事情都明了。啊，真的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实在讲，人人都能够做得到。啊，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做，你肯不肯去做。啊，你要想做、肯做，没有一个人做不到的。啊，为此无非越是啊，我套这个例子说，为此是真的越是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真的，其他通通是假的，这个世界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啊，这个要觉悟 啊，知道是虚妄的，这就是看破了，看破了，能看得破，你才能放得下。啊，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你不会太分别了，也不会太执着了。啊，你必定会抱一个态度，得过且过吧。啊，这个事情没有一样是真的吗？都是虚妄而不实在的吧？啊，唯有念佛是真的。啊，唯有啊心地清净是真的，这个是真的。啊，其他都是假的。那么整个佛法这么多宗派来说，唯有这个宗派是最容易成就的，啊，最有把握成就的，啊，古人所讲万修万人去，这个一点都不假。我们再看底下的文，啊，抄里面的解释。智论云啊，这是大智度论大师引用的。佛法大海，性为能容，信者言事事如是，不信者言事事不如是。那么这个一段文是引大智度论上的啊，大智度论原文借引下来的，意思好懂啊。所以佛法一定要从心才能够入门啊。那么讲到心呢，实在讲有两种，一种啊是把这个事理的真相都搞明白了，他相信了啊，这个很好啊，他没有怀疑了，坚信不疑啊，这是信根呢建立了。另外一种呢，是这个事理啊没搞清楚啊，并不清楚啊，但是他也能够信，他也不怀疑啊，这个说实在话，那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啊，他要没有善根福德，他不会相信啊。 他相信了，他就决定有成就。尤其是对这个法门，佛在经上说，难信之法了。啊，难信之法，真正是难。啊，真正是难。难信之法，他要能信，可见得他这个善根福德的深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信了，他这一生决定就往生了。一往生，他这一生决定成佛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是当生成佛的方法。啊，不要经过第二生的，当生就成佛了。那么底下呢，他也引用了这个几位啊古大德的说法。赵公曰，这个赵公就是僧道啊，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之一啊。罗什大师就是翻译这部经的人啊，鸠摩罗什大师啊。那么他的学生当中有四个非常杰出的学生啊，叫舍门四哲啊，四哲，四个非常有名的，那么这是其中之一啊，而且是以僧道最年轻啊，他跟鸠摩罗什大师是只有二十几岁啊，真是聪明之地啊，但他寿命很短，三十几岁就死了啊，成就非凡啊。那么留下来的像这个维摩经的注解啊，还有道论啊，他自己写了几篇文章啊，流传于后世。那么他说，如是的信顺之词也啊，这个信，信了之后能够顺从啊，这才是真正的相信。故世人永苦啊，亦曰如是啊。世间人对于这一桩事情要是答应了，答应他也说如是啊。富有福二义的啊，这是又有两个意思，又立如是二字过是也。哎，离是把它分开，什么叫做如，什么叫做是啊。合呢是把这两个字合起来讲啊。多劫者由以圣人说法，但行于如啊，为如为是啊。这就是举几个例子，实际上解释啊这两个字的很多很多啊。这个圣人说法了，圣人是指佛啊。这句话呢，可以说把一切经呢都概括了啊，一切经呢都铺不出这个范围。但行于如，这个如是怎么讲法呢？就是真如本性啊。佛讲一切经呢，目的呀，无非是叫我们明心见性啊，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啊。所以一切经呢，都是显示啊，教导我们见性的啊。所以唯如是是啊，啊，如果不是叫我们明心见性的，这个绝对不是佛的经典啊，特别是大乘经典啊。那么本经是不是教我们明心见性的呢？是的啊。怎么晓得是的呢？一心不乱呢，就是明心见性啊。一心就是真心，真心也叫做真如。 所以统统是叫我们明心见性的啊。如柳丘所说啊，这也是古来的一位大德啊，在佛法上就非常的成就，像这个清凉大师著这个《华严经疏钞》啊，常常引用他的话啊，说由以儒者当礼之也，是者无非之称啊。这个礼呢，就是真如离体啊。当礼是在讲就是诚心啊，就是从真心啊这个离体上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，这就是儒的意思啊。是呢，那是决定不错，当然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，怎么会有过失呢？怎么会有错误呢？啊，所以这个称之为是啊。在清凉解释华严经呢，也引用啊这一句。如僧公所说，这个僧公就是道僧啊。我们有许多人晓得了，僧公说法了，万事点头啊，就是这个人啊。那么这个道僧大师啊，他也是出生呢，跟鸠摩罗什大师同时代啊，同时代。那么他说，由以如来顺机为应名如，众生无非为感名是啊。这个是，这是讲这个应机说法，感应道交，从这个上面来解释如是啊。可见这如是两个字，从哪一方面去看去讲啊，都讲得很有道理的啊，都可取的啊。但是毕竟是以这个真如本性的，这是第一啊，第一个解释啊。这个解释也很不错，因为佛讲经当然是要切记啊，切理啊，这个不切理呀，这个经上也说，讲经要不切理，就是不是从真如本性上流露出来的，这叫魔术啊，就叫做魔术。所以佛与魔的分别，我们以本经这个宗旨上来说，你从一心不乱里面说出来的，这就是佛说的。你要从三心二意乱心里说出来，那就是魔说的啊。佛与魔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另外呢，还要契机，就是众生的程度要能够适合他。如果不适合众生的程度，虽然是从一心不乱地说出来的，说了大家听不懂啊，那么这个叫闲言语，就是废话嘛，说了你听不懂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佛经它这个标准，就是第一个，他要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；第二个呢，要叫众生听得懂，听了之后才能接受啊，这叫契机切理啊。所以这个僧公所说的，从契机这上面来说的啊，前面所讲是从切理上来说的啊，所以顺机为应呐，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。啊，所以这个为因呢，这个叫如。那么众生呢，无非为感，啊，这个叫是，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诸位同学要记住，佛说法， 菩萨祖师们说法，是为众生说的，不是炫耀自己的这个功夫，不是炫耀自己啊。因为我过去了初学佛的时候，曾经听过法师说法，说了之后啊，那么底下有很多信徒常常跟法师啊很亲近啊，很熟的，下了座之后啊，向法师请教，说：“师父啊，你老人家今天所讲的我都不懂啊，讲得太深了，不懂啊。”这个师父就笑一笑：“哎，我讲的法你们要听懂了，那还值钱吗？”这个就是这个话说错了，说的就是要人家听懂了，他能够接受，能够消化，他才得利益嘛。那说的故意叫他听不懂，那你不是白说了？他到这个地方来也白听了，两个都空过了光阴啊，这个很可惜啊，这是错误的啊。诸位一定啊要记住，你们以后说话不要说的太深，说的人家听不懂，自己炫耀，自己了不起，错了。啊，那是错误的，不可以这样啊。那么底下呢，引荣公所说，这个荣公是道荣禅师啊。那么这是明朝时候人啊。莲池大师曾经去参访过他啊，道荣啊，他在当时啊是很有名的一位啊高僧啊。莲池大师受他的影响很大啊。诸位啊，学佛要知道啊，你说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，到底谁是善知识呢？实在讲不要紧啊，真正学到东西的那个老师是不是真正高明是次要的啊，自己对待老师啊那个诚意啊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你能不能得到东西啊？就像印光大师所讲的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我在经上曾经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，这故事是真的啊，这经典上佛说的。他说有个老比丘啊，修行很多年没有得到，心里面呢很懊恼啊，也还有这个惭愧心。那么有几个年轻的刚刚出家的比丘，年轻的就跟他开玩笑戏弄他啊，就给这个老比丘说：“你不是想要想正果吗？”“是啊，是想正啊，不知道怎么正法。”“哎，我会，我教给你。”“那好啊，但是你要请我吃好东西，请客。”这个老比丘把他的积蓄也没有什么嘛，一点通通卖掉请他吃啊。他吃饱了，这个老比丘求他了怎么正果啊，他也没有法子，但是已经答应了，他就捉弄他啊，叫他把房子那个房屋嘛四四方方的，就蹲在那个角落上啊，蹲在角落上。他说：“你蹲在那里啊，你这个心里头啊不要胡思乱想，你听我的话啊。”这个小比丘拿个皮球在他头上打了一下：“你真的出国了啊？”那个就点点头啊，是的啊。来， 换一个球到那边去、
啊、他又乖乖地跑到那边去了，
那个皮球又打一下，你蹬二国了，就是四个球转回来，你蹬了四国罗汉了、
啊、是这个
回过头来之后啊，他像几个开玩笑的那个小皮球啊顶礼，他说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他说我真的是国罗，那几个小皮球都傻了，来向他求忏悔，他说我是实在真是国罗。这就说明他心诚
啊，虽然人家给他开玩笑啊，他一样真国罗啊，他有十分沉浸之心，他得到了
啊。所以你要亲近老师，亲近什么老师才是你真正善知识呢？你心目当中最尊敬的老师啊，你跟他你一定会成就啊。我过去啊，此地图书馆开办的时候，有几个年轻的出家人啊，有个悟云、义英啊，他们几个人在此地啊。以后这个香港永兴法师在那办佛学院啊，请了显明法师到那里去做院长，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了，要想到香港去求学去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就嘱咐他：“啊，我说你既然这个尊敬显明法师，你要好好的跟他学。啊，如果你真正能跟他十年，你决定有成就。啊。”因为对老师心里不存恭敬，那你什么都得不到啊。所以一分恭敬呢，得一分利益啊。那么到了香港之后，听说好像只办了一个学期，学校也就办不下去了啊。显明法师也走了啊。那么以后他在那里也敢进餐啊，悟云嘛，从香港也跑到印度去了，现在都不晓得跑哪里去了，啊，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啊，所以，我们跟老师要学古人，跟一个老师，啊，是你心目当中最尊敬的老师。那么莲池大师呢，就给我们做了这个例子，啊，这个道融禅师啊，在当时非常非常了不起。他去见他的时候，三步一拜，拜到老和尚坐下，请老和尚开始。老和尚的时候看到他这么样恭恭敬敬来了，只跟他讲了一句话：你不要被名利害了。旁边的人听了哈哈一笑，为什么呢？那么远三步一跪拜的时候，就讲这么一句老生常谈，是说啊，大家笑他了，他就跟他讲：“我一生的这句话的理由啊。”可见的，老人家常常这样教训别人，别人得不到好处，就是什么呢？把这句话看清了，天天听耳边风啊，没在意。他听这句话呢，是牢牢记在心里，一生不犯这个过失啊，一生呢都避免这个名闻利养，所以他成为一拜高僧啊。他的成就超过了道融禅师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印祖所说的十分恭敬的。他在这一句话里得十分利益了，得的是圆圆满满的利益啊，这就非常非常的难得啊。那么荣公所说呢，又以实相之理呀，实宗不异呀，明说啊，如理而说明事。那么这个说法呢，完全把如跟事啊都是以这个真性啊
理体上来说的。啊，这是把两个字都说在理上啊，都说在理性上。底下是天台所说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天台宗啊，天台宗是以《法华经》为主修的，又以如为真空，是为妙有啊，这是天台家所讲的啊。天台呀，是空中啊，是空中，华严是有的啊，华严是有的。可是天台的祖师啊，都是念佛的啊，求往生净土的啊。虽然像智者大师啊，他这个是一生弘扬《法华经》啊，讲这个空中的理论啊，造这个摩诃止观，这是修行的方法。他老人家自己造了摩诃止观，教别人修，他自己念佛求往生啊，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。所以天台宗的祖师啊，很多都是念佛求往生的啊，像近代的地仙法师啊，这个谭旭老法师啊，是近代的天台宗的祖师啊，都是念佛求往生的。啊，这就是天台宗这个说法是破外道的常见跟断见啊。如清凉这种注家所说，说语说。